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1952年7月4日的清晨，厚重的大雾还没有消散，有一位名叫弗罗伦斯·查德威克的年轻女子从卡特莱岛向海里走去。她想成为第一个游泳横渡加州海岸和卡特莱岛之间海峡的女人。长距离的游泳对于弗罗伦斯来说呢，并不陌生。之前她已经成为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人，而且是双向横渡。在大雾弥漫之中，她游了14个小时，海水冰冷刺骨，鲨鱼频繁出没。随后她要求把她从水里拉上来，终止这次挑战。而此时他距离目标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到达了。后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当时我能看到陆地，我应该是可以完成这次挑战的。弗罗伦斯不是因为水冷或者是体力不支，也不是因为害怕鲨鱼才要求把他从水里拉上来的。他最终没能完成他的目标，是因为大雾使他放弃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要求把他们从属灵成长和属灵挑战的水中拉上来。我相信这不是因为他们感觉冷了，或者是疲惫了，或者害怕鲨鱼，或者是缺少支持，而是因为他们深陷迷雾当中。是大雾使得他们看不清神为他们所设定的目标了。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韩瑞克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说，基督徒有时候就像一张没照好的照片，曝光过度，显影不足。祝福有可能成为咒诅。我们如今被淹没在各种的资讯当中，各种书籍、网站、论坛、研讨会、讲座、讲道录音或者是录像等等，教导各种的解决方案、技巧、方法。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却失去了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清除眼前的迷雾，回到神的基本目标上。在约翰福音第12章，从第22节开始，可以看作是神的除雾记，要把这个画面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这章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两个不容改变的目标。第一个目标，神为他的儿子所设定的目标，是要他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第二个目标，神为他的儿女们所设定的目标，是要他们经历向自己死。是要他们经历向自己死。在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约翰福音第12章1到21节当中，我们看到希腊人来见耶稣，他们想更深入的了解关于他那些弥赛亚的宣告。也许他们很想知道外邦人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当中是否也有一席之地。耶稣在第23节当中说， 时候到了。耶稣的这句话跟我们以前在约翰福音里所听到的不同，显然有了变化。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第七章三十节，经文说，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八章二十节，我们看到，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而现在到了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耶稣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呢？耶稣接着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觉得耶稣应该说，人子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对吗？但是他却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是越过被钉十字架，而看到了那个最终结局。我们接下来先看第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的内容。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的内容。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主耶稣是在说，导致人性堕落或死亡的撒旦将要永远被击败。请大家接着看第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对此，约翰在第三十三节做了一个解释。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其实耶稣是在说，你们把我从地上举起来，放在罗马的十字架上，这不会让我就此沉默。实际上，那个十字架将要成为灯塔的明灯，吸引全世界的人来跟从我这个弥赛亚。其他的都不重要，我的目标就是来到地上，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完成这个目标。现在耶稣要用三句简短的话和三个原则，把我们眼前的迷雾来永远的清除干净，使我们看清楚神为他的儿女们所设定的目标，也使我们明白跟从主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必须愿意死才行。第一个原则，如果你想要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必须愿意死才行。请大家回过头来看第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事实上呢，神的儿女就像是种子一样，如果单看我们这个种子，既渺小又无足轻重，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向自己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结出丰盛的果子来。 这些果子包括圣灵的果子、传福音的果子、做门徒的果子、做盐和做光所结的果子。有人会说，但是神呢，我可不想做一粒种子。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想做一粒种子吗？当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把我埋了吧。你知道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我想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甘愿当一粒种子会这么难。第一个原因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把权力交给了神，由他来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种子，结什么样的果子。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人种了一个小菜园，那个菜园呢，打理得很好，花了很多的功夫。我在想，如果菜园里的那些种子在刚刚种上的时候，要是他们都会说话，大家想象一下，那该是一个怎样的情景。你能想象一下听到角落里的一个西红柿的种子在说话吗？他也许会说，当我长大以后，我才不想成为一颗西红柿呢，我想长成一颗玉米，粗壮而又高大，那才是菜园里的高大帅呢。你看看我们西红柿，还不得不用支架给架起来，弄得人怪痒痒的。玉米比我们结的果实更多，离阳光更近，而且人们也更容易注意到玉米，它长得高啊。哎，我想成为玉米，我想我能，我想我一定能。如果你愿意把决定的权柄交给神，你就会说，主啊，我是你的种子，你已经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种子，我会结什么样的果子。你已经把我造成一个安静的人，而不是特别愿意说话的人。你把我放在不显眼的地方，而不是最前面的位置。主啊，我在这里，把我埋在土里吧，埋了我吧。这就是自愿当神的一粒种子很难的第一个原因，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把权力交给了神，由他来决定你结什么样的果子。第二个原因，这样的话呢，你就把权力交给了神，他想把你种在哪里就种在哪里。这也是人们不愿意当种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把权力交给了神，那他就想把你种在哪里，你就得种在哪里。你想把我埋在哪儿啊，主？我觉得我现在的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挺舒服。我现在有个小房子，有个小车，可以拉着我所有的小种子们到处跑。那你打算把我埋在哪儿呢？当然了，如果就在我现在这个地方，那我会更容易结果子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躲避神，就是那个园丁。当然，不是很明显的躲避，也不是气哼哼的躲避。你会在心里有一个念头，说，这个种子可不要把它埋了。还有人会说，别动我的那些小种子，我想让他们离我近一点，这样我们就一起不结果子吧，物以类聚嘛，不结果子的待在一起。如果种子会说话的话，也许他会抱怨把它放在了冰冷黑暗的土壤里。但是种子被造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使命，而这是完成他使命的唯一方式，这是他唯一能茁壮成长结出果子的方式。美国有一位布道家名叫约拿丹·爱德华兹，这在美国的 福音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讲道给美国带来了第一次属灵的大复兴运动。在1722年1月12日，爱德华兹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在神的面前把我自己和我所有的都献给了神，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了。我不再对我的身体或身体上的任何部位有什么权利，对我的舌头、我的手、我的脚都不再有什么权利，对我的知觉、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嗅觉或我的味觉也不再有什么权利。我已经把自己全部献上，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爱德华兹是在说：主啊，尽管也许我想成为别的什么，想做点别的什么，想成为别的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还是自愿成为你手中的一粒种子。我在这里，埋了我吧。所以主耶稣所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必须愿意死才行。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满足的生活，你必须愿意放下控制权才行。如果你想过一个满足的生活，你必须放弃你的控制权。请大家看第25节，这里你最好把那个关键词生命圈起来。这里重复了好几遍，第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其实并不太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中文读者在这里有一个劣势。生命这个词呢，在这节经文当中出现了4次，在原文当中呢，它确实用了2个不同的词，而且这2个词是有着不同的含义的，但是我们中文呢，都只是把它翻译成了生命。这个词出现的前2次，在原文当中是指心思意念、情感和意愿的那个生命，我们也称这个为灵魂的功能。而后2次出现的生命那个词呢，与永恒这个词联合起来以后呢，它就是指源于神的生命。这是指源于神的生命，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在说，凡是爱惜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和意愿的人，也就是爱惜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利益的人呢，将会毁了他自己，与永生无缘。也许大家也注意到了，在这节经文当中使用了语气强烈的词，爱惜自己生命的，恨恶自己生命的。这里的爱惜和恨恶这2个词是完全对立的。在马太福音10章37到39节当中，耶稣也使用了这同一组词。他说的大意是，如果有人来跟从我，不恨恶他的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孩子、兄弟和姐妹，没错，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不恨恶这些，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他在使用夸大的对比语言，恨恶的意思其实就是爱的少一些，那爱惜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放在首位。 把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个内容呢，应用在前面那些经文，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耶稣是在说，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和意愿放在首位的人，将会毁了他自己。但是把我放在首位的人，最终将经历一种值得活到永远的生命。几十年前，乔治·穆勒生活在英格兰，他创办了一个孤儿院。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你服侍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曾经有一天我死了，像我自己乔治·穆勒死了。他的观点、喜好、品味和意愿都死了，像这个世界死了，像这个世界的认同或者是责备死了，像我朋友们的认同或者是责备死了。从那以后，我只学习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认同。穆勒做了什么呢？他放下了自己的控制权，最终过了一个满足的生活。但有些人实际上是这样说的，主啊，我要把我的意愿放在你的手中，但首先让我先看看我的财务状况是否可行，让我先看到确据，表明你的计划确实比我的好。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放下。有意思的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采用通常的方式来招人。现在人在招募的时候呢，会说，如果你签上字，记下名册，加盟以后，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要求的。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服侍他，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我们要做他想让我们做的。我们发现，在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得到了我们真正想要的。跟从他，让我们从自私的圈子里释放出来。我们原先的本性是做我们想做的，成为我们想成为的，去我们想去的地方，过我们想过的生活。而跟从耶稣会把我们从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当中释放出来。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看，耶稣其实蛮可以这么说，来跟从我吧，我会向你们施行神迹奇事。跟从我，你们就会在水面上行走。跟从我，你们就会看到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没有，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他没有关注在那些好处和祝福上，没有强调那些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那些成为他门徒所带来的各种益处上。他只是问，你愿意跟从我吗？是的，主。那么你准备好了向你自己的抱负死了吗？你准备好了放下你个人的控制权了吗？其实主是在向你要你所有的。基督徒的作家孙德生在他的一本关于门徒栽培方面的书当中，讲述了19世纪初一个德国乡村风琴手的故事。这个风琴手在大教堂里头练习，为下个周日的演奏做准备。他所练习的曲子呢，是门德尔松作曲的，难度很大，他弹得有些吃力。在他努力练习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陌生人悄悄地走进了大教堂，坐在后排的一个暗处。在他练习完了以后，他收起那些曲谱，打算离开。这时候，那个陌生人叫住了他。陌生人问他， 我可以弹奏一下吗？风琴手回答说，当然不可以，除了我以外，其他人是不能碰那个风琴的。但是在陌生人的软磨硬泡之下，最后风琴手很不情愿地说，那好吧，就弹一小会儿吧。于是那个陌生人坐在风琴前面的长凳上，拿起了那个风琴手弹得有些吃力的曲谱，开始弹奏起来。音乐声在整个的大教堂里头回荡着，让人陶醉。在他弹完以后，这个乡村风琴手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叫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原来他就是这个曲子的作者，大名鼎鼎的音乐家门德尔松。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主，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这个大音乐家坐在长凳上，选择他的曲谱，按照他的意愿来弹奏音乐，想停就停，由他来决定速度和力量，任由他的手在键盘上飞舞。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从这章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两个不容改变的目标。第一个目标，神为他的儿子所设定的目标，是要他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第二个目标，神为他的儿女们所设定的目标，是要他们经历向自己死。现在耶稣要用三句简短的话和三个原则，把我们眼前的迷雾来永远的清除干净，使我们看清楚神为他的儿女们 所设定的目标，也使我们明白跟从主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必须愿意死才行。我想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甘愿当一粒种子会这么难。第一个原因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把权力交给了神，由他来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种子，结什么样的果子。第二个原因，这样的话呢，你就把权力交给了神，他想把你种在哪里就种在哪里。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满足的生活，你必须愿意放下控制权才行。耶稣是在说，凡是爱惜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和意愿的人，也就是爱惜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利益的人呢，将会毁了他自己，与永生无缘。也许大家也注意到了，在这节经文当中使用了语气强烈的词，爱惜自己生命的，恨恶自己生命的。这里的爱惜和恨恶这两个词是完全对立的。在马太福音10章37到39节当中，耶稣也使用了这同一组词。他说的大意是，如果有人来跟从我，不恨恶他的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孩子、兄弟和姐妹，没错，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不恨恶这些，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他在使用夸大的对比语言，恨恶的意思其实就是爱的少一些。那爱惜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放在首位。把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个内容呢，应用在前面那些经文，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耶稣是在说，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和意愿放在首位的人，将会毁了他自己。但是把我放在首位的人，最终将经历一种值得活到永远的生命。几十年前，乔治·穆勒生活在英格兰，他创办了一个孤儿院。有一次，当有人问他，你服侍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曾经有一天，我死了，像我自己乔治·穆勒死了。他的观点、喜好、品味和意愿都死了，像这个世界死了，像这个世界的认同或者是责备死了，像我朋友们的认同或者是责备死了。从那以后，我只学习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认同。穆勒做了什么呢？他放下了自己的控制权，最终过了一个满足的生活。但有些人实际上是这样说的，主啊，我要把我的意愿放在你的手中，但是首先让我先看看我的财务状况是否可行，让我先看到确据，表明你的计划确实比我的好。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放下。有意思的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采用通常的方式来招人。现在人在招募的时候呢，会说，如果你签上字，记下名册，加盟以后，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要求的。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服侍他，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 我们要做他想让我们做的。我们发现在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得到了我们真正想要的。跟从他让我们从自私的圈子里释放出来，我们原先的本性是做我们想做的，成为我们想成为的，去我们想去的地方，过我们想过的生活。而跟从耶稣会把我们从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当中释放出来。弟兄姊妹们，大家想想看，耶稣其实蛮可以这么说，来跟从我吧，我会向你们施行神迹奇事。跟从我，你们就会在水面上行走。跟从我，你们就会看到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没有，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他没有关注在那些好处和祝福上，没有强调那些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那些成为他门徒所带来的各种益处上。他只是问，你愿意跟从我吗？是的，主。那么你准备好了向你自己的抱负死了吗？你准备好了放下你个人的控制权了吗？其实主是在向你要你所有的。基督徒的作家孙德生在他的一本关于门徒栽培方面的书当中，讲述了19世纪初一个德国乡村风琴手的故事。这个风琴手在大教堂里头练习，为下个周日的演奏做准备。他所练习的曲子呢，是门德尔松作曲的，难度很大，他弹得有些吃力。在他努力练习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陌生人悄悄地走进了大教堂，坐在后排的一个暗处。在他练习完了以后，他收起那些曲谱，打算离开。这时候那个陌生人叫住了他，陌生人问他，我可以弹奏一下吗？风琴手回答说，当然不可以，除了我以外，其他人是不能碰那个风琴的。但是在陌生人的软磨硬泡之下，最后风琴手很不情愿地说，那好吧，就弹一小会儿吧。于是那个陌生人坐在风琴前面的长凳上，拿起了那个风琴手弹得有些吃力的曲谱，开始弹奏起来。音乐声在整个的大教堂里头回荡着，让人陶醉。在他弹完以后，这个乡村风琴手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叫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原来他就是这个曲子的作者，大名鼎鼎的音乐家门德尔松。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主，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这个大音乐家坐在长凳上，选择他的曲谱，按照他的意愿来弹奏音乐，想停就停，由他来决定速度和力量，任由他的手在键盘上飞舞。他是唯一能从你的生活当中创造出音乐来的，所以让出那个长凳，由他来演奏吧。这就是恨恶你自己生命的意思，这就是被埋葬的意思。你让出那个长凳，让他来演奏。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原则，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满足的生活，你必须要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控制权。那么第三个原则，如果你希望像君王一样受人尊崇，那你必须愿意 像奴隶一样生活。请大家听好，如果你希望像君王一样受到众人的尊崇，那么你就必须愿意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去生活。如果要用三个短语来概括这段经文的话呢，那么第24节可以用听神差遣这个短语来概括。主啊，我在这里，我是你手中的一粒种子，你把我埋在土里吧，埋了我吧。第25节可以用以神为先这个短语来概括。主啊，我的意愿与你的意愿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而第26节可以用为神所有这个短语来概括，这里的关键字是我的仆人，也就是服侍我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仆人，是为神所有的。我们来看看第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大家注意到了吗？仆人做什么呢？服侍他的主人，就像第26节的第一部分所说的，然后他要跟从他的主人，这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正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改变。上一代的基督徒一般都祷告说，主啊，求你使用我。而现在一般的基督徒都这样祷告，主啊，求你更多地来祝福我。在50年前，一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旨意来使用我。而今天人们会祷告说，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旨意来祝福我。所有权的原则是，当神吩咐的时候我们就顺从。我认为现在这个原则被颠倒过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以为神会忠心地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觉得神会忠诚地来赞同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就是我们的仆人了。绝不是这样，应该是无论他去哪里我们都跟从，无论他决定什么我们都赞同并且顺从。在南卡州曾经有一次研讨会，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做见证，讲述她如何委身服侍神。在她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她拿出一张白纸，说那上面包含着神对她生活的计划。这张纸除了在底部有她自己的签名以外，其他什么也没写。然后她说，即使我不知道神具体的旨意是什么也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接受了神的旨意，我把这一切都交给神，让他在这张纸上写上细节。这位姊妹已经成为神的旨意的奴仆，是被神所拥有的。要知道，有一件事肯定不会改变，那就是终有一天，他要像个君王一样得到尊荣。从这段经文当中，在知道了基督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以后，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太难了。没错，做一个门徒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事情，充满了艰辛，要以顺服神的旨意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主耶稣在随后的经文当中给了我们一些激励，让我们能更好的来跟从他。第一个激励是神与我们特别相交的应许。神给了我们特别相交的应许。 我们再来看看第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现在学校刚放暑假，我亲爱的妻子现在有三个上小学的孩子，还有一个7个月大的女儿。夏天对妈妈们来说是个让人兴奋的时间，所以为了能让这个夏天的第一周有个好的开始，我告诉我的孩子们，如果他们表现好，我要带着他们三个去高尔夫球练习场。这可不是为了我自己玩，我们家都喜欢打趣味高尔夫，我们五个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你们可能也会看到我们。上次我连赢了2把，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被打破。孩子们求我教他们怎么把球从球座上开出去，我教了他们，现在他们击球就像我一样，球直直的开出去，朝向树林的方向画出一个漂亮的弧线，最后正好落在女子开球区的前面。我很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因为我能比他们击得更远。不过如果孩子们整个一周的表现都不好，让他们的妈妈都快受不了了的话，他们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再是我们的孩子了。虽然在那一刻我也想这样，但是他们会失去一次和爸爸一起玩耍、愉快交流的机会。对于这样的损失，他们会感到后悔，而且我也会感到难过。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你希望与我们的主有这样特别的交流吗？这样的交流有什么条件呢？我们再来看看第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种特别的相交只是给仆人的，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给这些服侍他的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激励，他应许我们可以与他有特别的相交，让我们更好的来跟从他。第二个激励呢，是神将来要给予特别奖赏的应许。神应许我们将来他要给予我们特别的奖赏。我们再来看第26节的后半节，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的动词尊重用的是将来时态。我相信将来在天堂上的奖赏是有大小之分的，就像我也相信圣经教导说，在地狱里的惩罚也有程度上的不同，这是一样的。在这些以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当中，有些人的生活会比其他人更加顺服，神当然会知道这些，所以他定义要在那个被称为基督台的地方，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奖赏我们。那个时候将会有火要试验每个人的工程，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所教导给我们的。有些人会看到他们的生命被烧毁，就像木头干草和秸一样，这说明他们的生命没有带来什么价值，没有给神带来任何荣耀。而有些人则会得到奖赏，还有冠冕，他们可以把所得的冠冕作为礼物再送还给我们至高无上的主。这就是耶稣所使用的一个激励方式。在刚才念的经文当中，耶稣说将来的那些种子，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尊重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指奖赏、补偿、敬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用我们神学院的毕业典礼来做一个很形象的说明。在毕业典礼上，每个毕业生都很兴奋，他们都感到很光荣，因为他们都毕业了。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有理由格外的高兴，因为有些人是以优等的成绩毕业的，有些人是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的，还有些人在毕业的时候呢，获得了某种荣誉。而且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毕业生享有特殊的荣耀，就是代表全体的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来致辞。所以说，所有的毕业生都会很高兴，但是他们高兴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我们这些信徒也是一样，我们将来都会因为能与神在一起而激动万分，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神会给他们特别的奖赏。听神差遣，以神为先和为神所有，这三个短语具有独特的能力，可以清除我们眼前所有的迷雾。听神差遣，我随时听从你的差遣，你想怎么用我就怎么用。你已经赐给了我属灵的恩赐，让我可以在你的教会当中来服侍，而我到现在还没有用它来做什么，我很亏欠，我愿意服侍，求你来使用我。这是听神差遣。那么以神为先，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把你放在首位，所以我可以说，我要先求你的国而不是我的。但是你已经赐给了我各样的财富，可以用来服侍你的教会，而我实际上没有奉献什么，我一直在忙于把钱花在我自己的国度里，实在是羞愧。现在我要开始把钱花在你的国度里，你在我的生活当中居首位，这是以神为先。为神所有，主啊，你拥有我的一切，我不再把你看作是我的仆人，相反，我完全属于你。主耶稣说，如果你做这些事情，终有一天我父必尊重你，他还要奖赏你。从你立定这种心志的那一天起，你和我要欢喜快乐，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曾经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是你手里的一粒种子，求你埋了我吧。我要以一首歌的歌词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常常在受洗仪式结束的时候呢，与刚受洗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唱这首歌。歌词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不仅蒙你的拣选，蒙你的拯救，蒙你宝贵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所献的宝血和生命，让我们得以与你能够相交，让我们得以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你将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是天父，在我们的罪恶的本性当中，我们还常常的为着我们自己而活，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至于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呼召我们来去跟从他的时候，我们还有各样的顾虑，我们还有着各样的小算盘，我们还有着各样的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天父，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真正被称为你儿女的人愿意对你说我在这里，求你埋了我吧。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